主耶稣，我们以真诚的心愿意降服在你面前，好使我们的心眼被打开，以心灵诚实敬拜你，称颂你。我们感谢你救赎我们脱离罪的权势，也感谢你在我们每日生活中的引领相伴。你使软弱的变刚强，邻里贫穷的变为富足，瞎眼得看见，哀哭变为跳舞。在你里面一切都可能，因为你是全知全能全权之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求你的灵此刻裂天而降，亲自与我们同在，充满我们，好叫我们的心对你的话语完全敞开，开启我们的悟性，对你有更深的认识，明白你的旨意，也给我们力量在每日的生活中践行出来。孩子将自己交托仰望在你恩手中，保守孩子灵魂体都蒙你恩典的硬币，好使孩子口中每一句的话语都是来自于你，被你洁净，使无论讲的和听的都能同门照旧。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主日平安。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在我们周遭的环境里面，我们会碰到林林总总的人物，那所表现出呢，常常是非常不同的品格和行为，总括起来就是关于人性。人性有美好的一面，譬如善良富有同情心，有爱心，坚忍担当，具有责任感，硬勤忍耐，克己谦卑。而有的人性呢，却充满了自私、暴烈、背叛、贪婪、记恨和欺骗。那我们都向往有美好的人性和道德及行为，因为美好的人性能够使我们产生共鸣，也感觉我们自己被提升，因而对人对事就怀着这个盼望。但是当我们面对丑陋的人性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产生一种厌恶感，不愿与之同流，避之唯恐不及。那其实人性往往反映出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观，而世界观的形成又与我们的家庭、教育、社会、文化、经历和信仰是有关系的。譬如我们的父母，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为人处事，他们的言谈举止，就常常会深刻地影响我们对周围事物的看法，甚至对我们的人性的形成和塑造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举一个小例子，我们华人文化中啊，就常有父母辈都有这个养儿防老的这个观念，所以呢，就很愿意和成年的这个儿女同住，乐意来帮助抚养儿孙儿辈。而双职工的家庭呢，因为在年轻的正好成家立业的时候，常常呢因为各样的这个生活的工作上各方面的难处呢，也希望能够有父母同住来帮忙。那我两个孩子小的时候，我父母就常来美国。他们会和我们住一阵子，他们在的时候会帮忙我们家务啊，照顾我们两个女儿，然后我们的女儿们也很喜欢有外公外婆在一起同住。于是有一天，当时只有七八岁大的大女儿就以此类推了，她一板一眼的对我说了，她说以后啊，等我有小孩了，我也请你来我家住，你来帮我看小孩。我在啼笑皆非的时候转念一想，这不就是有样学样的现实版吗？上个星期天，我们从列王记下的9到10章看到了北国最邪恶的王朝亚哈王朝的覆灭。今天我们要从列王记下的11章到13章看到那个时代一群相关的人物 他们都有着不同的人性，他们都是当时南北两国中的顶尖人物，他们统治着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也影响着犹大及以色列的国运，因为他们从小生活环境所带给他们的世界观，造成他们的信仰非常的不同，以至于对他们的人生、家庭所统治的国家造成了不可低估的深刻的影响。那我们就必须从他们的人生中来揣摩他们的成败，从而来学习神对每一位被拣选的人所怀的意念，好使我们对神产生敬畏专诚的心来跟随他。那我将和大家借着这三章，就是列王记下的11章到13章和历代志下的21到24章这些相关的经文来看三个人物。第一个人物是在列王记下的11章，我们将看到一位悖逆的太后。然后第二位人物是在12章，我们会看到一位不专诚的王孙。最后一位人物是在13章，我们将会看到一位至死忠心的先知。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第一部分我们是要读的相关经文是在11章，因为经文很长，所以我节选了几段，我们一起来诵读。我们首先来读列王记下第11章第1节到第4节，我们一起来。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但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卧房里，躲避亚他利亚，免得被杀。约阿斯和他的乳母藏在耶和华的殿里6年，亚他利亚篡了国位。第7年，耶和耶大打发人叫加利人和护卫兵的众百夫长来，领他们进了耶和华的殿，与他们立约，使他们在耶和华殿里起誓，又将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好，我们接着念11章的12节，一起来。祭司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高他作王，众人就拍掌说愿王万岁。好，11章的17节到18节，耶和耶大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做耶和华的名，又使王与民立约，于是国民都到了巴利庙，拆毁了庙，打碎祭坛和像，又在坛前将巴利的祭司马坦杀了。祭司耶和耶大派人看守耶和华的殿。最后两节是11章的20节到21节，我们一起来念。国民都欢乐，合成都安静，众人已将亚他利亚在王宫那里用刀杀了。约阿斯登基的时候年方7岁。所以我们读完了11章，我们就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发生在古代犹大国的宫斗剧。那我们就先将故事的脉络来理一下。这整个的事件是发生在主前9世纪中叶的南国犹大，也相当于中国的西周晚期。那这个时期呢，是南北两国的他们是友好的这个时期，是因为他们有联姻的关系。那这个就是打红框的这几位王，那他们不像以前或者之后那样的敌对。那在这里谁和谁联姻了呢？那必然是南国的一位君王和北国的王室中的谁有联姻的关系。那这就是第5位的君王约兰，他是非常著名的对神很忠心的约沙法王的儿子，但是呢，约兰王却是神眼中一个邪恶的人。 他娶了北国最邪恶的王朝亚哈王朝的公主亚他利亚，就是那一位自封的，他本身是太后，后来他自封为女王。那第六位打红的亚哈谢，就是今天十一章第一节提到他的这一位亚哈谢呢，是约兰和亚他利亚的儿子。第七位约阿斯是他们的孙子。那你如果看一下这个右手边死亡的原因，你就会发现这几位王或者这个亚他利亚自封的女王，他们的死因都和前面的这些王死因是不一样的前面的王都是自然死亡，而这几位王呢都是非自然死亡约兰是被神所击杀的其他的人都是被人所刺杀。那个时候呢，南国犹大的朝代我们知道是从大卫一直延续下来，大卫所罗门的朝代但是北国的君王，我们读那个列王记读到现在，我们就发现他们是王权的交替是非常的频繁，多数是出于谋权篡位。那么所以呢，君王所代表的都是不同的朝代，南国的君王只属于大卫所罗门的王权，凡做王位者都是大卫所罗门的后代，但是他们对神的信仰是很不一样的。圣经往往是以大卫为标准，从这些王的内心是否专一来跟从神评判他们的善恶，所以你看到神的评判善和恶是他们对神是否专诚，而不是从他们的国策或者他们治国的成就来评判的。十一章第一节提到的亚哈谢王是南国的第六代君王，他在神眼中是一位恶王。根据列王记下第八章25到27节以及历代志下的22章2到5节都指出亚哈谢是一个拜偶像的神眼中的恶王。他的母亲亚他利亚出生于北国王室，是北国最为邪恶的暗利王朝的后代。暗利是亚他利亚的祖父，万恶的亚哈王及王后耶喜别，就是上周小花长老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被那个大将军耶户满门抄斩的这一个王朝，是亚他利亚的父母。他和南国第五代的君王约兰的这个婚姻呢，是一场政治的联姻，但也就是因为这场政治的联姻，亚他利亚成为了南国的王后，之后就把巴利崇拜从北国带入了南国。约兰和王后亚他利亚对大卫及所罗门的血脉造成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约兰作为长子，他继承了赫赫有名的对神忠心的南国第四代君王约沙法的王位，但是却完全不像他的父王约沙法。约兰是一个很邪恶的人，他登位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王位，就对自己的六位王弟大起杀心，他要把任何有可能对他的王权产生这个威胁的人都要铲尽，所以他杀了他六位王弟。那所以所罗门大卫所罗门的王权传到约兰，竟然成了单一的血脉。之后因为他和王后亚他利亚倒行逆施，在南国大兴巴利崇拜，他被神刑罚。那根据历代志下的21章16节到17节，神就激动外邦人非利士人阿拉伯人来攻击约兰王，几乎是杀了他所有的儿子，仅存最小的儿子就是亚哈谢。那所以到了亚哈谢又是一次单一独存的大卫所罗门的血脉。亚哈谢做王才只有一年，在这一年中他听从母后亚他利亚和北国暗利亚哈王朝的谋士，在南国大行巴利崇拜。当时呢，北国呢发生了亚兰国，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对他们的入侵， 烧杀劫掠。那北国暗利王朝的末代君王，也叫约兰的这一位王，在战场上受伤。那读《列王记》啊，其实《列王记》是一卷非常难读的经文，不仅是这个时代久远，所发生的事情对我们华人来讲实在是非常遥远的，我们很不熟悉的。那地名和人名我们都不熟悉，还有一个难处，就是他们王的名字常常是同名同姓的，常常是南国的王叫这个名字，亚他利亚的丈夫叫约兰，亚他利亚的哥哥北国王也叫约兰。所以读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非常小心，要把它分辨清楚，不要把它混淆在一起。那这个北国的约兰王，因为是亚他利亚母后亚他利亚的哥哥，所以呢也就是亚哈谢王的舅舅。那亚哈谢呢就赶到北国去探望在那里养伤的舅舅，正好遇到就是上一次小花长老跟我们分享的，在九章到十章里面，耶户将军被高利要剿灭亚哈王朝，在那里大行杀戮。那亚哈谢正好到北国去看舅舅，他又是亚哈的外孙，所以就被耶户一起就杀在了北国。历代志下的二十二章第七节说，亚哈谢去见约兰就被杀了，这是出乎神，因为神要刑罚亚哈家族，所有与亚哈家族有血脉关系的耶户都杀了。那在耶路撒冷南国的这个太后亚他利亚一听到这个噩耗，他的母族都给杀了，他的儿子也给杀了，就发了失心疯，竟然在南国犹大的王宫里面就动手杀亚哈谢的儿子们，也就是他自己的亲孙子们。这对大卫及所罗门的血脉几乎又是一场灭顶之灾。神通过大卫之约应许大卫的王位存到永远，弥赛亚那位人类的救赎者将要从大卫的血脉而出。显然亚他利亚的疯狂是被魔鬼利用了，试图以此来败坏神对全人类救赎的计划，掐灭弥赛亚耶稣基督的血脉。但也就是在这惊心动魄的历史关头，神用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采取了果敢的行动，破坏了撒旦的诡计。这个人就是亚哈谢的妹妹，当时大祭司耶和耶大的妻子约示巴。圣经说他将亚哈谢才一岁的小儿子约阿斯从一堆的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他肯定一个一个去翻看哪个还有一口气的，结果翻到约阿斯，因为约阿斯小被埋在那个里面，他还活着，所以他就偷出来先把他藏在自己的卧室中，然后将约阿斯这个幼童一岁的幼童送到了圣殿，约阿斯就得以躲过他的祖母，也就是太后亚他利亚的屠杀，在圣殿中被姑父大祭司耶和耶大抚养教导了六年。在这六年中，太后亚他利亚就篡位，自称为女王，在南国大举推行巴黎崇拜。那南国呢，就当时呢，就是对耶和华神的信仰被遭到很严重的破坏。到了约阿斯七岁的时候，大祭司耶和耶大就带领那个众祭司和利未人，就发动了宫廷政变，推翻了亚他利亚的统治，杀了这一位邪恶的太后，扶持七岁的约阿斯，大卫所罗门血脉的一枝独苗登上了大卫的王座，扫荡清除了巴黎的崇拜，杀了拜巴利的祭司，毁了巴利庙和祭坛。所以在这整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灵属灵的生命，使得其中有人是成了撒旦的工具，而有人却成了神拯救的器皿。太后和这位自封的女王亚他利亚，她显然是魔鬼的器皿， 我们一起看一下他是如何成为撒旦魔鬼的工具，试图来掐灭大卫的后裔传承，以达到破坏神使救赎主从大卫后裔而出的计划。亚塔利亚是一个疯狂拜偶像的人，这源自于他的原生家庭，他的祖父暗利，他的父亲亚哈，他的母亲耶洗别都是偶像敬拜者。他的父母亚哈王耶洗别，他还可怕的把在北面当时的黎巴嫩那里的这个巴利的崇拜带入了北国以色列，在北国大举推广，并且凶恶的来追杀耶和华神的先知，来比如说我们前面读到以利亚先知就曾被他们追杀。亚塔利亚的父母亚哈及耶洗别不仅是巴利敬拜的代表，还是道德败坏的代名词。他们为了抢夺邻居拿伯的葡萄园，诬陷杀害了异人拿伯。上一次在上个主日在第十章，我们看到说亚哈有70个儿子都被那个耶户所杀了，就可以想到这一位君王是一个多么荒淫无度的君王，有70个儿子还不算女儿。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的亚塔利亚，自然是从小就耳濡目染，养成极度的自私并且强烈的权力欲望的个性。只要身处尊位，手握大权，他就可以随心所欲，甚至滥杀无辜。亚塔利亚的儿子亚哈谢被杀了，在极怒中他要整个大卫所罗门的家族来陪葬。他绝对的自我为中心，又唯我独尊，而且他还利欲熏心，这与他从小就建立的这个偶像崇拜即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权势而可以随意毁灭他人性命的人生观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亚塔利亚所行表面上看是情绪失控之举，但实际上他被魔鬼利用，试图毁灭神所设的大卫王权的血脉，这些都与他从小所受的邪教世界观而养成冷酷无情的性格是息息相关的。那相反，我们却看到另外有一个器皿，这个器皿是神的器皿，他是约阿斯的姑母约示巴，以及他的那个约示巴的丈夫耶和也大。在最为紧要的关头，他们成了神的器皿，为大卫王权弥赛亚血脉的延续起了不可低估的关键作用。那他们又是如何成为神的器皿的呢？不错，约示巴出生并且生活在约兰王和亚塔利亚母后的这样的一个拜偶像邪恶的家庭环境中，但他却有一位敬虔的丈夫大祭司耶和也大。在那样一个崇尚偶像敬拜的社会中，坚守一神信仰，还要带领百姓在圣殿中敬拜神，教导神的话语，教导神的律法，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这需要他们在非常险恶的环境中仍然保持对神至死赤诚的心。约示巴不仅勇敢还很有智慧，他在危险的紧急关头救了约阿斯，救了他的侄儿约阿斯，还和丈夫大祭司耶和也大将约阿斯藏在圣殿中，教导抚养了他6年，使他小小年纪能够熟读神的律法。大祭司耶和也大在发动宫廷政变的时候，他整个的计划非常的更周详，也更是表现出他不畏邪恶的心智和富有从神来的智慧。那我们要成为谁的器皿？我们信主前相信无神论，我们甚至可能拜过偶像，或者我们心中有各种自立的偶像，譬如成功啊、金钱啊、孩子啊、我们自己啊，任何我们置于神之上看作比神重要的受造之物都是偶像。如今信主以后， 是否已经靠着神的大能而完全的除去了呢？我们不可容让他们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存留，来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忽视对神的敬拜，不可慕神的话语，更有甚者唯我独尊，不顺服或挑战神的权柄及权柄的旨意，这些都极有可能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判断和决定，我们对神对人的态度以及行为和原因。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醒，不要让自己落入偶像敬拜的陷阱，最终被撒旦利用。我们要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所教导的，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就像约示巴及大祭司耶和也大为我们所设立的榜样，对神专诚又勇敢，富有属天的智慧。好，我们看了十一章这一位邪恶的太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十二章，来看一下这一位被神救下来的大卫王室的一枝独苗约阿斯的一生，也许我们同样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属灵的启迪。我们一起来读十二章的几节经文，首先我们一起来读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耶户第七年，约阿斯登基，在耶路撒冷作王四十年。他母亲名叫西比亚，是别示巴人。在约斯在祭司耶和也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约阿斯对众祭司说，凡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之物所值通用的银子，或个人当纳的身价，或乐意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你们当从所认识的人收了来，修理殿的一切破坏之处。我们再来念十七节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那时亚兰王哈谢上来攻打加特，攻取了，就定义上来攻打耶路撒冷。犹大王约阿斯将他列祖犹大王约沙法、约兰、亚哈谢所分别为圣的物和自己所分别为圣的物，并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子都送给亚兰王哈谢，哈谢就不上耶路撒冷来了。约阿斯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约阿斯的臣仆起来背叛，在夏西拉的米罗宫那里将他杀了。约阿斯的一生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当他的姑父大祭司耶和也大在世的时候，历代志下的二十四章第二节说，祭司耶和也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是因为在圣殿中六年姑父的教导，登位以后姑父的辅佐，约阿斯尚能够明辨是非，愿意带领犹大百姓来跟随神。之前妖后亚他利亚六年的统治中倒行逆施，拆毁圣殿，将圣殿中分别为圣的这些物件用来供奉巴利，所以约阿斯登基以后呢，他就积极推动筹款用来修缮已经破败的圣殿，甚至在遇到利未人抵触的时候，他能够很有智慧的利用大祭司耶和也大的影响力来鼓励耶路撒冷的百姓捐款，民众就大发热心，多多的捐赠，加上有大祭司亲自组织和监督，那修缮的工程呢就很顺利的就完成了。后来呢，用剩余的款项来重新制造了耶和华殿的供奉所用的器皿。那当时在耶和也大在世的时候，这位大祭司的领导之下，犹大百姓呢也能够在神的殿中向神献祭。 到了历代志下的24章15节，就说到耶和野大年纪老迈了，他日子满足而死，死的时候是130岁。那他一生对神是非常的专诚敬忠，对大祭司的职责呢是兢兢业业，对他的侄儿约阿斯是尽心的教导引导他走神的正道。但是他去世以后，约阿斯失去了一位良师，他竟然被犹大国中一些拜偶像拜亚瑟拉和其他偶像的首领去引诱，不再跟从神，而是带领百姓去拜偶像，还拒绝听从神所差派的先知警戒。耶和野大的儿子当时也是圣殿中的一位祭司撒加利亚，他规劝约阿斯要快快迷途知返，竟被约阿斯下令在圣殿中用石头打死。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的11章51节论到创世以来被杀的先知时，特别提到了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要归到这世代的人身上。可见撒加利亚在圣殿中被杀，在神眼中是一件多么不可饶恕的恶事，而约阿斯却与这样的恶事是直接相关，因为是他下的命令。最后当叙利亚娃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约阿斯非常的害怕，但不求告神，就擅自将圣殿中的圣物和国库中的金银去送给叙利亚王以求和平。这件事情激怒了他的臣仆，将他刺杀。约阿斯的生涯开始的时候是轰轰烈烈，最终却是凄惨收场。那其中必有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功课。不错，在他幼童的时候神出手使用他的姑母和大祭司将他从太后亚塔利亚的屠杀中救出来，在幼年的时候在圣殿中受到非常良好的训练和教导，在初登基的时候有大祭司的辅佐，他能够走在敬畏神的正道上，但这一切并没有保证他从内心愿意用一生来跟随神。时过境迁，约阿斯的良师大祭司耶和野大去世以后，他真实的内心完全的暴露出来。从那以后，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带领这个国家，所做的抉择不再基于神的教导和神的旨意，而是按自己的心愿和国中有权势的人照着他们的想法去做。他就像一匹完全脱缰的野马，再也听不进神的旨意，他一意孤行，而且变得非常的凶狠暴烈，残忍杀害恩人耶和野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为自己的一生加上了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从而也付上了不得善终的代价。我们要如何走完自己的一生？被主耶稣拯救是我们人生的转捩点，但信主以后我们要在凡事上做出合神心意的抉择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保罗在罗马书12章2节教导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要愿意立志专诚遵行神的旨意。主耶稣说，不是每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我们的世界观要被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就当每天用心来读神的话语，来默想，来揣摩，来记在心中，这是我们不失脚不跌倒的关键。同时我们要保持一颗对神专心和真诚的心，直到我们生命的终了。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整个灵程中，良师益友非常的重要。 约阿斯前半生跑得好，是因为他有大祭司约阿斯的大祭司耶和耶大的相伴引领，后半生是一败涂地，部分是因为他交友或用人不慎，部分是因为他不愿意管束自己的心和行为。他也许有足够使他狂妄和刚愎自用的资本，但如果有良师督导，他或许会悔改，而不会堕落到杀害神先知和用神的圣物与外邦仇敌换和平的光景中。所以我们的灵城是否有属灵的良师益友相伴呢？每个主日来到主的圣殿中，和众圣徒一起参加主日崇拜，认真地听神借着主日讲台所传讲的话语，参加每日灵修，天天能够得到神话语的喂养，来纠正我们的心思意念，靠着圣灵来对付我们的老我，又在团契中和众弟兄姐妹一起携手同奔天路。这就像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二章在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信、爱、和平，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属灵生命成败的关键。好，到这里我们看了两位失败的人物及一位忠心的夫妻，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位向神至死忠心的先知，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先知以利沙。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下十三章的两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十四节到十七节。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斯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在这里又出了一个同名同姓的人。那这个约阿斯不是我们前面在十一章十二章南国的那个一枝独苗的约阿斯，南国君王约阿斯，而是北国的君王约阿斯，所以这是不同的人，同样的名字。好，我们接着念十八节到二十节。以利沙又说：取几支箭来。他就取来了，打地吧。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五六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以利沙死了，人将他葬埋。到了新年，有一群摩亚人犯境，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先知以利沙是继以利亚之后，北国历史上被神重用的又一位伟大的先知，一生的侍奉始于万恶的暗利亚哈王朝后期，经历了耶户王朝的前三个君王。在他的恩师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他曾恳求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他，他大有从神来的恩赐和能力，使他的侍奉多有神迹相伴。著名的神迹我们前面都已经读到过，譬如治愈亚兰国元帅乃曼的麻风病，使苏念的寡妇儿子复活。当亚兰国入侵北国以色列的时候，神听了他的祷告， 施展惊人的大能来救北国脱离入侵者。他也受神的委托，差派一名年轻的先知去高丽了大将军耶户，推翻了黑暗的亚哈王朝，杀了亚哈全族及邪恶的王后耶洗别。那今天一开始我们读到的南国犹大王亚哈谢就死在这一场政变中。耶户受膏之后，圣经就再也没有提到以利沙，时间的跨度几乎长达半个世纪，整整45年。在这些年中，以利沙发生了什么？经历他亲手高立的耶户却同样不幸的步了所有北国君王的后尘，成为偶像敬拜者。不错，他杀了亚哈的敬拜者，杀了巴利的敬拜者，杀了亚哈的全族，但是他拜金牛犊，和所有的北国君王一样，他们都是拜金牛犊，更加上拜巴利。国家不断的被外敌入侵，衰败又邪恶，他作为先知又情何以堪。此时他已经高龄，自己的身体也日渐衰微，已到了生命的尽头。他有放弃为神做工了吗？没有，他不仅在最后的关头还在为国家对抗外敌而殚精竭虑，甚至死后他的骸骨仍能使死人复活。就在2个月前，当查理·克克弟兄被枪杀以后，非常多的人被他的生命感染，开始寻求基督信仰。有的一辈子没有进过教会的人走进了教会，有的仅在年少的时候参加过儿童主日学，成人后就再也没有踏进过教会，给牧师打电话说受了查理弟兄的影响，现在要回到教会。如果大家注意看一下新闻，你就会看到如今在美国很多的校园里面兴起了信仰属灵的复兴，成千上万的年轻学子去参加福音布道会，当场在那里受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1章25节到26节，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是的，你和我信这话吗？我们看看那些伟大的先知，我们再看看如今这个时代出现的查理弟兄。记得台湾的基督徒那个自媒体人童文勋姐妹说过一句话，她说他们都有不可思议的生命，没有终点，在死亡的那一刻变得无限强大。我们就能够确信主耶稣的这一句话是真实的，是可靠的。的确，大多数先知在他们生活和侍奉的环境都是非常不好，非常的险恶。以利亚如是，以利沙同样如是，在敌对神、反抗神的环境中侍奉。不错，他们会经历许多常人无法承受的挑战和孤独。先知的信心也有起伏，甚至以利亚还曾经陷入求死的境地。但他们都有一个难能可贵的品格，就是尽忠职守。我们应当学习他们对神专诚的心，无论环境如何改变，我们要一生不改变的来跟随我们的神。最后，我想借着今天的经文再跟大家思考两个同样与我们切实相关的问题。首先，从亚塔利亚丧失儿子而发疯，被撒旦利用行恶来思考，我们必须要注意保持心灵的分别为圣，这是我们保持情绪健康的关键。3月份，刘弗里牧师带领我们学习灵命塑造课程的时候，就督促我们要学会到神面前清垃圾， 不断地清除我们心中的偶像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我们去年在主日学学习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这门课的时候，就提到我们的心是偶像制造的工厂，所以我们必须要靠着圣灵竭力保守我们内心的洁净，不要容让偶像在我们心中有位置。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清理自己的情绪的垃圾，不要让这些垃圾在我们里面堆积，不去处理，最终成为破坏我们与神和与人关系的定时炸弹。只有不断地到神面前悔改认罪，求神施予恩典怜悯，扶持我们走出软弱失败，我们的灵命才能不断地被塑造，我们对人对事才会有合神心意的反应。其次，从约阿斯王失去大祭司约和也大以后，就偏离了神的心意这个教训，来看我们对孩子的教养究竟是18年的功夫还是一生的功夫。我们可能都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当孩子在我们跟前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他们哇好乖啊好乖啊，他们跟着我们上教会和读圣经，甚至愿意参与一些服事。但是一旦他们自由了，18岁上大学了，就完全脱离我们为他们设立的信仰轨道，甚至做出让我们瞠目结舌的选择，使我们不断的自问，我所设计的程序究竟哪里出错了。约阿斯的叛逆让我看到一点，当我们在抚养孩子的时候，往往是事事为他们安排做决定，而不是给他们自己做选择。当孩子从小就能够有机会在选择中学习，无论他选对选错，我们都让他们学会承受自己决定的后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地给予他们合乎圣经教导的引导，用爱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学会大事小事自己求问神，并且要开导督促他们愿意来遵行，这样就不至于他们在独立以后他们会偏行己路，甚至败退到一个不可挽回的地步。今天我们借着列王记下11章到13章，看到南北国初期和中期的这些君王和先知，也看到人生百态。愿我们都能够从中学到对神保持专诚的心，无论外面环境如何，我们爱神敬畏神的心不要改变，这样的属灵生命就必然会带来与人关系的不一样，无论是在家庭、在教会、在职场、在社区中，都能够有属神生命的真实体现。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高举神名的一个教会和一群基督的跟随者。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你的话语敞开在我们面前，就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内心的真实。我们是否对你有专诚的心？求主的灵帮助我们，无论环境如何改变，人生如何跌宕起伏，我们对你的爱和忠心永不改变，一生跟随你，脚步不偏离。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